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说到津巴布韦啊，你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乐于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人的话呢，那么津巴布韦几乎可以算作是必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了。
是啊，从这个中央高原平衡石到红色的穆萨萨树，从茂盛的东部高地到承载着生命之源一路北上的河流，津巴布韦之旅呢，一定会带给你充分体验不同风景所呈现出来的极致魅力。
行走小百科，
哈拉雷是津巴布韦首都和最大城市，它还有一个颇为时尚的别称，非洲小巴黎。城市中南部的商业区是哈拉雷的心脏，在那里时尚的大型购物中心、现代化的商贸金融区掩映于浓郁的绿荫之中，让人恍若漫步于香榭丽舍大道。
在哈拉雷，现代文明的魅力是无处不在，每一个街角、每一道门口都能够找到属于哈拉雷式的惊艳。繁华的街头，穿着入时的黑皮肤女郎和你擦肩而过，那厚厚的嘴唇、热辣的眼光，无不让人感受到属于非洲的火热蓬勃之美。沿街的建筑更是出人意料的摩登，政府机构大多是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楼宇，全钢架结构的大型购物中心则保留着最典型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印记，而商业中心一带的高楼则是极尽现代主义之能事。
假日集市啊，是哈拉雷的城市符号，几乎在每一个周末，当地人呢都会找一个好地方练摊儿，他们带来各自认为有趣的东西呢来晒宝，那没东西可卖的就来集市里逛一逛，凑个热闹。各色手工艺品呢是假日集市中的主打，津巴布韦出名的木雕石雕几乎在每个摊点都能够找到。黄昏之后，摆脱了非洲灼热的日光，激情的非洲鼓点会适时响起，非洲小伙的原创舞蹈演绎令你不禁也会随之手舞足蹈，生命的律动之音就这样在宽广的天地之间恣意流泻，让每一位听者都会怦然心动。
世界真奇妙。
每年四月末或五月初举办持续六天的哈拉雷国际艺术节，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更是不容错过。在这场年度盛会中，你将欣赏到国际化的表演和津巴布韦艺术家精彩的表现。演出内容涵盖了非洲节拍、放克音乐、爵士乐、灵魂乐、歌剧、古典乐、戏剧和舞蹈等等。
那来到津巴布韦，怎么能够错过壮观的维多利亚瀑布呢？因为赞比西河的河水从50米高的悬崖上瞬间跌落而形成的维多利亚瀑布，长和宽呢几乎都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的2倍。那如此壮丽的景观，绝对会让每一个亲眼目睹之人呢都是终身难忘的。
1000米长的观赏路径在峡谷顶部延伸开来，期间呢有很多的瞭望点，游客可以在这里正面欣赏一泻而下的瀑布全景。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景点呢，就是最西部的名字叫做大瀑布景观的瞭望点，另一条小径则是通向名副其实的危险点，100米陡峭无护栏的陡坡会使你胆战心惊。那从那里呢，你可以沿着一条岔道观赏到维多利亚瀑布大桥。
除了这个大瀑布啊，津巴布韦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大津巴布韦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中世纪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遗产。正因为如此，古城呢才会以伟大的津巴布韦来进行命名。这座神秘的中世纪古城证明啊，古代非洲所达到的文明水平超越了早前学者的假设。作为宗教政治首都，这座曾经拥有1万人到2万人的城市，主宰着从津巴布韦东部到当今的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广袤疆域。
说起狂野的非洲啊，怎么可以少得了野生动物呢？津巴布韦的马纳普尔斯国家公园可能是非洲的唯一一个虽然有狮子出没，但是仍然允许无向导徒步旅行的地方。这个宏伟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有2200平方公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列为世界遗产。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到处弥漫的野性与自然的气息是它的魔力源泉。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的河马、鳄鱼、斑马和大象，看到狮子的可能性也很大，有时还可以看到非洲野犬。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座国家公园叫做马托博国家公园，它呢拥有世界上最壮丽的花岗岩景观，也是津巴布韦被埋没的亮点之一。作为津巴布韦另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景点，这里呢是令人惊叹的。惊心动魄的平衡石和残丘呢，展示了马托博作为津巴布韦的精神家园的理由。
其实啊，野性的非洲从来就不缺乏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缺的仅仅是一双善于发现美景的眼睛。离开津巴布韦，下一站让我们深入最原始的非洲大陆，一起欣赏非洲最浪漫精致的一面。
这里有堪比冰岛的纯净星空，挂满了一生都未必有很多机会见到的南天四十二星座，每当深夜抬头望去，就仿佛跌入了星海。
这里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沙漠，如血如金的沙粒仿佛无边无际，但翻过沙丘扑面而来的却是浩瀚无垠的大西洋。
这里还是野生动物们的天堂，真正的神奇动物就在那里，遍布各种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稀有物种。
这里是私密度极高的非洲高端野奢地，为传统的英国王室在蜜月目的地的选择上添加了一丝新颖的气息。
这里就是纳米比亚。早在上世纪80年代，纳米比亚呢就成了好莱坞人士们的私藏。最古老的沙漠，河床千年枯木，染血黄金般的沙丘，纳米比亚的原野仿佛遥远的异世界，比摄影棚呢可谓是真实太多了。星球大战、疯狂的麦克斯4都专门到那里呢去取景。正如一些资深驴友们所说，不去纳米比亚，你永远不知道荒芜这个词儿能有多么的美妙。
说到荒芜啊，纳米比亚的诺克福德国家公园，那首先呢，它是世界上第四大国家公园，近5万平方公里，堪称是一个小国家的面积了。公园的核心地带啊，是举世闻名的苏斯斯黎红沙漠，这里曾经是一片沼泽，植物非常的繁茂，但是后来因为河水改道，树木枯死以后啊，却保持着活着的样态，遒劲站立着，距今呢，已经超过了900年。在金色日光下，赤红沙漠和乌黑枯木明艳的夺人眼球，像是达利和梵高的名画一般。
那在国家公园里的第45号沙丘呢，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沙丘，几乎呢是半个世界的人都能够在明信片上或者说电脑桌面上见过它。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日轮呢是从地平线那头投来慢慢霞光，把这个45号沙丘一半变成烟红，一半呢化为黑暗。强烈的色彩反差呢，是配合着沙丘天然流畅的曲线，如同上帝画下的后现代作品一般。
在纳米比亚和大西洋之间，还有一片白色沙漠，它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名字，叫做骷髅海岸。从空中俯瞰下去，骷髅海岸呢是一大片折痕斑驳的金色沙丘。由于风的作用啊，这里的岩石被刻蚀的是奇形怪状，有的呢好像是妖怪幽灵，在烈日下显得那么的荒凉，却又异常美丽。
世界真奇妙，
虽然旁边就是浩瀚的大西洋，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却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之一，被当地人认为是神的诅咒，而船员们则称它为地狱海岸。交错水流、八级大风、毛骨悚然的雾海和深海暗礁，让它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岸线。时至今日，沙漠上还能看到曾经的失事船只残骸。
在纳米比亚，不是所有的海滩都像骷髅海岸那般的令人生畏。比如说在这个斯瓦克普蒙德啊，海滩呢就温柔的仿佛像加勒比的海岸一般。斯瓦克普蒙德呢是纳米比亚人最喜欢的海滨度假小城，也是欧洲人的私藏的海滨疗养地，被称为夏日之都。色彩鲜艳的德式风情的建筑和热带海滩相结合，美得仿佛时空也错了位。
科普蒙德还有档次繁多的度假村，生活轻松悠闲。向北33公里呢，就是京港湾，能够看到生活着成群的粉色火烈鸟的盐湖。向北120公里，则是著名的十字角海豹滩。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豹群落之一啊，这里终年聚集着成千上万只海豹，到了繁殖季节，场面是更加的壮观，就仿佛是一个海豹的帝国。
那和一些给人以朴素落后的非洲国家的印象截然不同，因为历史的原因，纳米比亚的城镇呢大都是整洁美丽，并且带足了欧陆风情，还有诸多的高端野奢酒店是欧洲人的私藏度假花园，无数名流贵族呢也经常在此事流连忘返。
行走小百科，
温德荷克是纳米比亚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气候凉爽，空气清新，被誉为非洲最干净的花园首都。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德荷克的建筑洋溢着浓郁的欧陆风情，除了随处可见的热带植物，尖顶圆拱教堂、日耳曼风的城堡和鲜艳的庭院别墅，只让游人错把这里当作一处欧洲城镇。
温德荷克市内有3座中世纪德国式的古城堡，著名的文化历史博物馆那就设在其中的一个古堡之中。市中心的基督教堂是地标建筑之一， 朴实圆润的外形，红色的屋顶，几乎所有的门窗和房檐都用俏皮的白色几何形状勾勒出来。虽然说人口众多啊，但是整座城市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安静惬意的。
那如果你担心原始美景下的吃住行会十分艰难，那么你在纳米比亚呢，就完全不需要为此费心。不管是西餐控还是喜欢当地美食，随便走进一家餐厅，基本上都不会让你失望。纳米比亚人做菜呢，喜欢熬浓汤，融合了欧洲和非洲的风味，香辣酸爽，很是特别。如果你喜欢吃肉，那它的羚羊肉绝对不能错过，香嫩又有嚼劲，是当地最大的特色。那除此之外，街头小吃最常见的是油炸昆虫，特别是白蚁。如果你是云南人，那一定会大有共鸣的。
在饭后的话呢，不妨可以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一下。非洲国家的咖啡呢是物美价廉的代表，普通的果汁价格就能够买到一大杯咖啡。而且纳米比亚街道两边随处都是咖啡店，简直啊就是召唤着我们坐下来喝一杯。而如果你是一个无酒不欢型人，那么纳米比亚的啤酒会是你的新欢。由于历史原因，纳米比亚啤酒不但有着德国啤酒的正统，还有着不失自我的风味，清爽醇厚，分量极大，配上一盘炸薯条或者是德式肘子，就是一个完美的狂欢之夜了。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经历了纳米比亚的完美狂欢夜之后啊，如果说依然无心睡眠该如何是好呢？没关系，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算事儿。在灯火通明网络发达的今天啊，夜晚不过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但是啊，相同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古代，情况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那个外没有路灯霓虹灯，内没有电灯无线网的年代，寂静的夜晚光凭想就觉得是很难熬的了。
那如果你的想法呢和刚才的描述呢一样，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古代人的生活的了解还太浅太浅。其实啊，和时而喧嚣时而空虚的现代夜生活相比，古代人的夜生活呢反而是非常的充实，比我们想象的可有趣的太多了。
咱们接下来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在古代的中国，大家都是如何度过夜生活的呢？首先先来说一说平民百姓的夜生活。中国农耕时期的生产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要得到产出就必须要狠砸劳动力。可以说啊，百姓的夜晚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惬意闲散，人们往往是日未出而作，日落后不能息。太阳西下，结束了一天辛苦耕耘之后，农夫们披星戴月回到家里，为了生活的正常运转呢，往往还要对农作物进行粗加工，对农具进行加固修理。另外，他们还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季节的更迭，在每个特定节气期间完成大量的准备工作。
咱们以北方农民的生活为例啊，比方说这个为了吃到馒头面条，很多程序呢需要在晚上完成，像是筛选小麦，把杂质去掉，晾晒干净。 放在石磨上磨面，把小麦呢磨成面粉之后和面发酵揉成馒头，上锅蒸成馒头，这才能够放到嘴里去吃。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不会耽误白天的活计，还能够在一早呢吃上热乎的饭食。当然它的代价就是晚上你也得很忙。
那还有比如说织布，妇女们呢先要把棉花脱棉籽压弹花，然后呢再把弹好的棉花搓成条形，放在纺织机上纺成线团，再印染纺织剪裁做衣服。这一系列下来啊需要大量时间，所以不少的纺织缝纫都是在晚上进行的。有一首诗就能够很好的反映出古代女子夜晚织布的辛劳程度。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
那在古代普通百姓的夜晚除了劳作，还有没有哪些夜间的娱乐活动呢？答案是有，但是种类呢不算很多。在特定时期实行宵禁的情况之下，百姓们呢只能小家自娱，逗逗孩子，拉拉家常。那在比较开放的朝代呢，遇到有节日庆典就可以上街转转。无论是摆摊创收还是单纯闲走，对忙里偷闲的百姓们来说呢，已经不失是一种娱乐了。
中华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做学问永远是每个朝代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么我们的文人骚客和莘莘学子在夜晚又会做些什么呢？一方面，挑灯夜读是常态，无论是为了出仕或者功名，还是单纯的爱好，读书人都必然不肯荒废了夜晚的大好光阴。富家子弟点灯熬油，寒门子弟凿壁偷光，都是笔耕不辍，勤勤恳恳。
那另一方面呢，学子们呢也会进行社交的，三两好友把酒言欢，评古论今，吟诗作赋，志同道合之人呢就联络了感情，交流了思想，许多千古绝句也都是诞生于思想碰撞的火花之中。当然学子们呢也喜欢独处，走走游游，或者感悟伤怀，或者心生感慨，充裕的感情加上绝妙的文采，在夜晚搭建的舞台上呢是绽放着光芒。
说到文人和夜晚啊，其实也不乏很多浪漫的故事啊，千万不要误会，这里不是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而是文人和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魏晋时期的书法家王徽之家住浙江山阴，一天夜里天空下起大雪，已经睡去的王徽之醒来，推开窗户一看，被月色下的雪景深深打动。
呀，下雪了，
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
雪下的可真大，像鹅毛一样从天上飘下来，落在山上、田野上、房子上、大树上，盖上一层又盖上一层，全是白茫茫的了。如此美景岂可在睡梦中度过，我要去会友，会友，来人呐，快来人呐，更衣备船。
王徽之想到了住在几十里外的朋友戴逵，十分想同他分享这份美景和心情，便乘船溯江而上。
哎，划了一天一夜的船可算是到了。哎，老爷您稍等，我这就去替你叫门去哈。戴逵想必一定是惊喜无比，说不定还会与你相拥而泣呢。
且慢，走，我们回去吧，回家。
什么？老爷你说什么？划了那么久的船，披星戴月而来，都到门口了，连茶都不进去喝一口，点心都不吃一个，就回去了吗？戴逵都还不知道你专程来看他呢，如果现在就回去，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哎呀，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走，打道回府。
好吧。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
还有苏轼的那篇《寄承天寺夜游》，写于苏轼被贬谪时期，当他刚要解衣欲睡的时候呢，忽然见到月色入户，不免是让人欣喜。苏轼也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同样被贬谪的张怀民。那和王徽之不同啊，苏轼邀请到了好友，并且一起在月色之下漫步，庭院中充满着月光，像积水充满着院落，清澈透明，水中的水藻荇菜是交横错杂，原来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啊。
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
何夜无月，何 何处无主摆，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老苏，所以说咱俩能成好哥们呢？此话说得甚好，甚好。我可能是酒精上头，大脑停滞。谁来给我翻译一下这什么意思呀？我听不懂啊。哎，好你个老张，又笑话我是不是？以你的功力怎么可能理解不了如此浅显易懂的话语呢？你又调皮了是不是？非呀非呀，真是酒醉人来人醉酒，醉来醉去醉成醉成一句我不懂。
在文人眼中啊，漫长的黑夜呢能够让他们沉淀心情，没有什么情绪不能在月下的独酌漫步和吟诗中得到排遣的。
是啊，那其实严格来讲呢，在唐朝以前，中国城市呢一直严格的实行宵禁制度，除了打更的更夫呢，几乎是不允许人出门的。从周代开始，文献里呢就有宵禁的记载。唐朝的宵禁制度呢十分严格，昏而闭，五更而起，法律中呢还特别设了犯夜的罪名。唐朝的宫卫令规定啊，每天晚上衙门的漏客昼客已尽，就擂响600下闭门鼓，每天早上5更3点之后呢，就擂响400下开门鼓。公开场合大批人群的夜间活动一年只有一次，那就是上元灯节，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会解除宵禁。不过啊，到了晚唐时期，宵禁制度呢就逐步的开始松弛了。
那一直到五代时期，宵禁令呢才逐渐的是流于形式，北宋就完全废除了宵禁令，这就造就了北宋花市灯如昼的繁华。汴京及开封鼎盛时期啊，拥有100万人口，而杭州的常住人口呢，则是达到了150万。之后的南宋的建立和北方的大规模迁移，又铸造了这个伟大的城市。
在古代中国，能够参与到夜生活的呢，大多是达官贵人，物质生活得到充分的保障之后啊，在夜幕降临之后，纨绔子弟们又怎么肯辜负这些消闲的时光呢？爱热闹可以到夜市青楼结伴夜游，不爱热闹的可以琴棋书画聊以自慰。最具特色的是夜市上的夜宵，宋朝的时候甚至有24小时营业的一些小吃铺子了。
那灯火通明呢，也为他们制造了另外的一个太阳，他们的生活啊不会受到日夜交替的影响。许多事之所以选择夜晚去做呢，往往只是为了增添一份别样的情调。宋朝奈德翁在《都城记胜》中称，杭州是方向市井，买卖官铺，酒楼歌馆，直至四谷后方径，而五谷朝马江洞，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四时皆然，称其不夜城也不为过。
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夜宵和风月场所的出现呢是颇有渊源的。如果哪位古代才子在风月场所看中了某位姑娘，需要先在女子的房间里呢摆一桌酒席，这个酒席呢叫做兰台饭，席间呢少不了浅酌低唱，才子呢必须得有点墨水，才配在这个朦朦胧胧的情调之下，和姑娘一起呢进入谈情说爱的正题。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而为了让农民安心睡觉，文人舒心赏月，夜市如常开放啊，自然也就少不了背后的秩序的维持者。日不出就坐的不只是农民，也有古代的官员，他们在凌晨5点左右就要排队集合早朝，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就起床。所以如果一个官员兢兢业业，那么他的夜生活呢可能就结束得非常早。而另一个群体呢就是商人，为了能够在夜市摆起摊子，估计也要从早到晚不停歇地忙活着。
有的时候呢，现代科技的出现为我们打开了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呢确实很丰富很美好，但是如果累了，也不妨体会一下古人的心境，放空自己，赏一赏月，不枉这夜色所带来的另一番滋味。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月色正朦胧，雨清风把酒相送，太多 生梦似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是我想的太多，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
夜色这么朦胧，已经入了眼中，太多的失踪，只剩我似黑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梦境的虚弱，清醒你却现踪，还有你的情梦，风花雪月颜容，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中